彩香受到的伤害。如今，两姐妹分别在不同的地方迎接新生活。经过青少年保护机构的生活后，妹妹小萌被送进了儿童养护机构，彩香为了自立，生活在有专业人员常住的机构。终于让两人可以接受援助，我乐观地以为不久之后彩香就能过上自立的生活。四月决定从网吧搬出来后，彩香的表情变得开朗起来。她说将来想租个房子跟妹妹一起生活。偶尔发过来的短信也报告说跟朋友去现场看喜剧表演。我想她正在逐步找回安稳的生活。在当初那样恶劣的环境中，彩香都能不停地打工，这次她一定能够成功。然而网吧生活给彩香造成的伤害远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。她时而因抑郁状态加重而失眠，时而想起母亲和亲属们说的话而情绪低落，再加上严重的食欲不振，她体重降了10多公斤。据说她还曾几次住院接受治疗。再次见到暴瘦的彩香，让我重新认识到，原来她在那种状态下能活下来，就已经是个奇迹了。要想治愈她一直以来在生活中所受到的伤害，大概还需要很长时间吧。如今每次发短信时，我都在烦恼应该如何去安慰她。我无法对一个已经非常努力的人说加油，我甚至想说你已经不用再努力了。总之要好好休息，等身体完全康复，再充分享受眼下这快乐的时光。如果能够一点一点找回失去的东西，他也一定会珍惜今后漫长的人生旅途。工作以后再努力也不晚，我这样想是错误的吗？这绝不是新问题。 Close Up 现代的看不见明天，越来越严重的年轻女性之贫困节目引起了强烈反响，节目网页的浏览量超过了60万人次。之后播出的调查报告《女性贫困代际传递的冲击》也在 Twitter 上收到了很多留言，观众们发来了很多邮件和信件。说实话，虽然我负责过采访，但是没想到 Close Up 现代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。迄今为止的采访都关注在一点上，如虐待儿童、意外怀孕等问题。而这个节目成立于这些点的延长线上，描述的是隐藏在这些点背后的共同问题——贫困。引起了这么多人的关注，着实令人吃惊。同时，这也成为让我们继续采访这一主题的巨大动力。女性贫困被称为看不见的贫困。以上这两个节目表现了我们采访人员发现这一现象的过程，通过各种途径遇到的女性，她们的讲述超乎我们的想象。我们凝眸寻找所谓看不见的东西，这一经验让我们意识到，在大街上行走的女性当中，贫困确确实实存在。她们绝不将困窘表露在外，就像身穿白色蓬蓬裙，每天去便利店打工，在网吧就寝的彩香，和总是妆容精致、工作麻利，在家却只靠冰咖啡果腹的小爱一样。女性的贫困的确难以发现，然而一直以来，我们又是否想要去发现呢？日本女性很难实现经济独立，在很久以前，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。男女之间的工资差别，女性非正式雇佣的比例居高不下，有工作的单亲家庭贫困率为世界之最，这些都绝不是新问题。女性走向社会的同时，社会保障体系在崩塌。在这里，我想引用一下来演播室做客的中央大学宫本太郎教授的话：女性和儿童的贫困问题，迄今为止一直都有。在男性正式员工工作稳定、 能够养活妻儿的时代，这种问题并没有被重视。但是如今，这种稳定的雇佣状态被打破。男性正式员工一旦失业、生病或者死亡，他们的妻儿马上就陷入贫困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随着女性能够参与社会的条件逐步完备，将女性卷入到严重贫困中去的条件也形成了。例如1999年制定的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，以及同年制定的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，都为女性能够健康的工作、发挥特长创造了条件。然而同一年也修改了劳动派遣法，使得基本上每个行业都可以派遣员工。也就是说，非正式雇佣的普遍化也在同时进行。以前，人们经常把女性升职的障碍称为玻璃天花板。所以对于女性来说，这个天花板的确是消失了。但与此同时，再看看脚下，那张安全网、社会保障体系也崩塌了。果然在同一时期，单亲家庭大量涌现。从这个意义来讲，家庭这个安全体系也崩塌了。因此，对于部分女性来说，玻璃天花板确实不存在了。她们可以抓住机会在社会上大显身手。然而，比这更多的女性却因此陷入贫困。我们需要注意到这个现实。现在大约1900万非正式雇佣员工中，女性占 70%， 待遇得不到改善，收入未满200万日元的竟有800万人。即使其中包括做短时工、零工的专职家庭主妇，那么丈夫去世或与其离婚时，他们能否顺利地转换成正式员工呢？现实中是非常困难的。尽管围绕女性的环境发生了变化，但前提仍然是她们要靠在企业工作的父亲或丈夫等男人养活。支持女性作为一个个体生存下去的社会构造发育的还不充分。从这个现状可以看出，女性贫困这一问题不是看不见，而是一直被忽略。日本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的岔路口。在演播室里，宫本教授对于这种情况做出以下分析。维持我们生活的雇佣、家庭以及社会保障这三大支柱，每一根都在摇晃。录像中所看到的女性贫困现象说明，实际上，年轻的，特别是单身女性，受到这三根摇晃的支柱的打击最大。对于女性来说，迄今为止的非正式雇佣工作，是在丈夫有固定收入的前提下，为了增加和贴补收入而做的。然而，如今非正式雇佣的意义变了，他们不得不只靠这份收入来生活，特别是带小孩的女性。即使同样是非正式雇佣，他们也必须在工作水准和待遇等都非常苛刻的条件下工作。接下来是家庭的动摇。即使工作了，职场也很残酷。因此部分女性还是想在家里当专职太太。据内阁府举行的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的舆论调查看，回答想要在家里的女性反而在增加。然而，在男性工资也在下降的情况下，结婚解决不了吃饭问题。另外，男女的收入都已降到了不能结婚的水准，这也是家庭动摇的原因。第三个是社会保障问题。现在日本的社会保障是以男人挣钱养家的形式为基础，以养老金为中心，支付给高龄人口家庭的。如今这个形式已经被破坏，特别是援助单身年轻女性的支出非常少，他们只肩负着保险金的负担。尤其社会保障金是逆进型的， 有收入越低，负担相对就越重的倾向。尽管他们都有工作，却也要为缴纳国民健康保险的保险金而苦恼。我觉得可以这样说，被雇佣、家庭和社会保障的动摇打击的最严重的就是年轻女性。如今，政府将强化女性就业定位为发展战略，我认为这个想法非常重要。实际上，就连像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，也建议日本提高女性就业以促进经济增长。女性就业与经济增长挂钩，是指女性获得收入，从而提高家庭的购买力，而女性自身的能力也能得到提高。在这种良性循环下，经济才能增长。然而，节目中所看到的女性劳动方式，与上述要求的那种就业相差108000里。但是，这里也有将危机转化为生机的可能。女性朋友们纷纷表示，想要找一份工作，过上普通人的生活。我们可以通过支援他们的这种想法，创造出与经济增长挂钩的就业。相反，如果对此置之不理，女性将在非常严峻的状况下老去，比如除了依靠低保以外别无出路，或者事态更加严重，直接导致孩子陷入贫困。儿童贫困是人道主义和道德上都不能弃之不顾的问题。同时，为了让国家一直富有活力，解决这个问题变得非常重要。是要全力以赴地支持这些女性的想法，还是对现实视而不见？如今，我们正站在日本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的岔路口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